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在闲暇的时候啊，看了一会儿书，书中有段话呀，说的真好。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一切的得失都是一种合理的必然。有得之时必会有所失，有失之时也必会有所得，真是太有道理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啊，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舍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心有不甘。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呀，那真是大错特错了，那一定是没有真正的理解舍与得的意义。人生之舍并不只是给钱给东西这么简单啊，主要是发自内心的那份善念、善意和善心。有的人只舍不弃，有的人只弃不舍。道德经当中讲啊，圣人厚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告诉我们，想要得到某些东西，就必须先舍弃一些东西。我们说人在没钱的时候啊，把勤奋舍出去，把努力舍出去，钱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天道酬勤。当有钱的时候呢，要把钱财舍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轻财聚人。当你有人的时候，要把爱舍出去，那么事业就来了，这叫厚德载物。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再舍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德行天下。所以一切的舍，没有舍就没有得啊，也一定是舍在前，得在后。记着前些年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啊去山西蓟城县走访，当时呢正值秋天，这一路上啊看到了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庄稼，内心也是无比的欣慰呀。农民们付出了一年的辛苦劳作，也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回报了。我记得当时啊，我走到了一处 村镇的这个路边儿，正好是赶上当地的农民呢在树上啊摘柿子。但是有一个现象让我特别的诧异，怎么回事呢？哎，我就发现啊，当地的农民在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啊都要留着几个，有的呢是留两三个，多的呢也有可能是留四五个。当时我心里就想，辛苦一年的农民现在终于丰收了，为什么不把柿子全都摘了卖钱，反而每棵树上要留几个呢？啊，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请教了当时正在摘柿子的一位大爷。大爷跟我说啊，这是他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和传统，说是在古代啊，因为交通不发达，大部分的贫苦百姓要想出个门，那只能是靠两条腿，再加上当时条件不好，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呀就把随身带的干粮就吃没了，水也喝没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地种柿子的这些农民呢，就在每年秋天摘柿子的时候，特意的每棵树上就留下那么几个柿子不摘啊，干什么呢？就是留着用来给过路的行人解渴充饥的。除了这方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留着给鸟过冬吃，让鸟不至于在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食物而被饿死。老大爷和我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鸟儿在过冬的时候吃了柿子，熬过冬天，等春天到了之后呢，鸟儿也会捉长在树上的虫子，这样一来呢，柿子树就没了病虫害，来年还会再丰收。虽然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人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啊，再也没有人用柿子解渴充饥了，但是秋天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都要留下几个，这个习俗啊却一直传承了下来。当时听完那位大爷的话呀，我就在想，秋天农民为过冬的鸟留下柿子，保证鸟不被饿死，春天呢鸟又开始吃树上的虫子，保证秋天的丰收。这不就是爱和善轮回吗？不就是一个舍与得的过程吗？就像喜儿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化缘一样，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从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化缘的起点也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度过一天，走的每一步，做过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着这个圆儿的弧度不断的向前前进。当我们不断调整着圆儿的弧度，让它变得更圆润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回头，哎，你会发现你画圆儿的这一路上留下的印记一定是经历了很多，有曲折，有平顺，在这个还有画圆满的圆圈过程当中，一定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同时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每个人人生的圆儿可大可小，但是它一定是有边界的啊，不是无边无际的。正因为这个圆儿无论大小，它的空间呢一定是有限的，那我们都希望把所有的美好的想要的东西都装进这个圆圈里，但是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只顾着一味往里装，那肯定是会有冒亮的时候，冒亮了那就是出格越界了，它就会流失，不属于你的了。而且一旦冒亮了，出格越界了，还容易出现棱角，伤害了别人，也伤害到了自己呀。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适当的往外舍弃，只有忍心舍弃一些东西，那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才能把更多美好的想要的东西去装在里面。所以智者总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在不断失去的一个过程，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律，切不可打破这个规律。打破了规律，道行一失就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在画心中人生的圆儿的时候，想要把这个圆儿画好画圆满，就一定要懂取舍，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圆满，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只享受自己圆圈内应有的东西。你自己不需要的，而恰巧就是别人没有的，那你就完全可以把它舍出去，给那些刚好需要的人，既给你的圆圈腾出了空间，又很好的成全了别人。别人得到你的成全，一定会心存感激，他也一定会在你特殊需要或者是特殊想要得到某个东西而得不到的时候帮你一把，或者说他得到了也会再送给你。所以才有了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的话语。可能每个人呢，对于舍得这个问题啊，都会有自己理解的定义。有人说，舍就是付出，得就是收获。啊，就是我拿出去送出去了某些东西，然后通过我的奉献和付出，我还能收获到某些东西。对，这是舍与得的一种含义啊。就像农民种地，春耕的时候，农民花钱买种子化肥种地，然后辛苦的在田间劳作施肥除草，经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付出，到了秋天，五谷丰登，喜获丰收，一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这实际上也是舍与得的关系。农民在春天舍出去的种子、化肥，还有辛勤的汗水，所以到了秋天收获了粮食。再比如啊，有些人爱钓鱼，他们早早的背上渔具，带着鱼食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或者是一整天，这也是一种舍。他们舍的是时间，舍的是精力，最终钓到了鱼，这鱼啊就是他们的收获所得。我举这两个例子，可能有人会说，农民付出了种子和化肥，还有时间汗水，他是为了得到秋后丰收的粮食，他的付出是能看到希望的。有人舍得时间精力去钓鱼啊，也是因为他相信或者是有把握一定会钓到鱼才那么去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能舍，是因为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舍和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所以说，舍是得的前提，得是舍的目的。但是奶奶生前呢，曾经无数次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叫舍从心起，得从意来。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八个字，但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奶奶眼里，所谓的舍从心起， 就是告诉我呀，当你想要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你的内心出发，是从你的心眼里想要这么去做，不受任何的蛊惑，不受任何的牵制，或者是完全不是出于碍于面子违心的去施舍帮助他人。如果说不是从内心心甘情愿的去施舍帮助别人，那你一定是不开心不快乐的，因为不是情愿的，而且你一定是想着，我都既然已经帮助你了，那你是不是也得回报我什么呀？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回报，那就会很生气很郁闷，甚至会后悔当初施舍帮助。实际上你是做了好事儿，但是不是从心出发的呢？是有目的性的，所以你就会失望，你就会感到不快乐，对吧？甚至是产生愤怒，对自己对他人那都不好啊。所以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得从以来就是让我知道，当你从心里想要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要想着那个人会不会一定给你什么回报。你在施舍帮助他的那一刻，在你的意识当中就自己感到了知足满足，从精神上就告诉自己，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回报了，不需要他再回报你什么，就是纯纯的完全为了施舍，不求对方给予任何的回报，精神意识上就已经得到满足了，那就会无比的高兴快乐，就不会心生怨念，真正体会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奶奶是这样教我的，她也是这样做的。就像当年奶奶拒绝天宝小说家里人给他儿子被害的补偿金是一样的。奶奶当年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敬老院里，而且是双目失明，没有经济来源，还要养活我这个孤儿。在当时那个年代，天宝小说的父母啊，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好胜鲁莽，害死了马奶奶唯一的儿子。两位老人整整攒了六年多，攒下了2430块钱，想要补偿给马奶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那可是在1978年，这些钱可是一笔巨款呐、啊。尤其是对于已经住进敬老院的马奶奶来说，那更可以是完全解决以后的养老问题啊。但是马奶奶当时看到了天宝小叔的父母为了给儿子赎罪，一个疯了，一个尿毒症晚期，早就停止治疗了，就是想多攒下点钱补偿给马奶奶，让他在失去儿子的晚年能够继续活下去。但是用奶奶的话说，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左天宝犯下的罪不应该让他的父母偿还，老人是无辜的。而且得知两位老人的生活惨状，奶奶断然拒绝了这笔补偿金。他当时的举动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他并没有想着以后自己一定要得到什么。也正是因为当年奶奶的善举和对天宝小叔的原谅，让他减轻刑罚，提前出狱，彻底感动了天宝小叔，所以才有了我从读高中再到大学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天宝小叔做苦工出苦力挣钱供我的，才有了一直到后来认我马奶奶做干娘，给他老人家养了老送了终。包括我后来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小叔更是义无反顾的支持。 这就是一种大善大爱，也是大舍大得的另一种解释，是完全没有目的的舍，更是不求回报的舍。这种不求回报的舍，最终换来的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得。就像喜儿我现在啊，在全国开办这么多家乐龄放化中心一样，从20年前啊，我成立的第一家放化中心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从施舍帮助的老人身上能换来什么，得到什么。然而一直做到今天，虽然是投入了付出了很多金钱，也舍弃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是我却得到了全国各地无数的老爸老妈对我的一直牵挂、祝福和疼爱。这种牵挂、祝福和疼爱可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也正是因为全国这么多的老爸老妈们对喜儿的爱，才支撑了我继续前进下去的决心。全国各地的放化中心是大家的家，也是我喜儿的家。放化大家庭里的每一位家人都是我喜儿的亲人，这种感觉就是得从义来。精神上、心理上早已得到了满足，感到了无比的快乐和幸福。就像我们上海宝山的芳华中心啊，有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今年37岁了。小张老家呀，他是东北的啊，在辽宁的朝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前段时间我去宝山芳华中心的时候，我和小张聊天的时候啊，他就和我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让我又一次的悟到了舍与得的精神含义。小张的父母呢，只有他一个孩子。小张说，在他小时候，他老家那里还是很贫困的。村里的人呢，一年到头啊，就靠种地为生，靠天吃饭。而且他老家那里是10年9旱，种的那点庄稼啊，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养点鸡鸭猪鹅啊，再加上一家人的这个吃都是紧紧巴巴的啊，就根本没什么收入。其实别说当年小张他们老家了啊，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家里的日子过得都挺艰难的，甚至吃饭糊口也都非常的艰难。所以小张和我说，说他小时候啊，家里真是太穷了，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落补丁，一年到头呢吃不上几顿细粮，基本上都是上顿高粱米，下顿苞米面饼子，糊土豆糊地瓜充饥。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家里来亲戚了啊，有长辈了，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或者是饺子，炒两个青菜，见到两块肉。所以小张从小就营养不良，长得干瘦干瘦的，个子也很矮。上学的时候呢，带饭盒啊，看到别的同学哪怕只带了一个炒鸡蛋，他都馋得流口水，因为自己饭盒里基本上就是老三样，地瓜、土豆、玉米饼，再加点腌的红咸菜。这就是上学带的伙食。老张说，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特别节俭节省的人，母亲总说穿衣服不破就行，只要干干净净的就好，吃东西不能铺张浪费，不能大吃二喝，能吃饱不饿就好，因为挣钱不容易啊。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他们年纪是越来越大，以后有个病闹个灾都要花钱，所以过日子一定要仔细节省。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很倔强的人， 不善言谈，性格比较孤僻，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人特别老实，经常受到其他外姓人的欺负和嘲笑。而且父亲每次在外面受了气呢，都会回家撒到母亲身上，而他的母亲呢，每次都是笑呵呵地安慰着父亲，告诉他我们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所以在小张啊，从小在他眼里，他总认为父亲老是软弱，母亲也不敢出头，一家人活得很窝囊，尤其是他的母亲心肠还特别软，看到周围邻居别人家有啥困难了，肯定是第一个就跑去帮忙，即使别人啊以前欺负过他家，他母亲也会义无反顾的出人出力帮助。别人家要是丢个牲口损失点啥，或者是得了什么重病去世的，他比当事人都伤心，心肠就能软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让小张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家里赶上改善伙食，包包子包饺子，或者是家里来亲戚做点好饭菜的时候，母亲每次都把家里做好的份儿啊留出来，之后只要是有剩余的，都会用碗用盘子端着拿出去送给左右邻居，尤其是一些家里比他家还困难的人家，母亲每次做点好吃的都会多做出一点，目的就是送给他们，让他们也都尝尝吃一口。小张说，小时候他特别不理解这件事儿，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甚至有的时候会哭着跟母亲说，你每次做好吃的，我们自己都没吃多少，你都送给别人了，可是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他们什么好吃的都没给过。因为这个事儿，小张父亲和母亲每次都会发生争吵，父亲每次看到母亲这么做也是气得不行，说母亲就是个傻子，别人什么都不给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欺负嘲笑我们，你有点好东西自己家人不舍得用不舍得吃的都送给他们了，你到底图个什么呀？孩子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好不容易包顿饺子做点好的，你还这么往外给，你到底想干啥呀？但是母亲每次都会笑呵呵地说，我知道家里穷，孩子没啥好吃的，但咱家穷，邻居家也穷啊，也可怜呐。你看谁谁谁家，吃没吃样，穿没穿样，住没住样，又老又小又残疾，他们一年都不一定能吃上一顿饺子，蒸一顿包子，正好赶上咱家做了，就拿点过去，让他们也尝尝。咱们少吃一口也不能掉块肉，他们吃一口也能解解馋呐。家吃填坑，送人传名啊，以后会有好报的。每次母亲都是用这些话劝说父亲和小张。总之用小张的话说，小时候在老家，母亲不管是在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甚至自己都特别喜欢不舍得穿的衣服，看到村里邻居有困难的，都会毫不吝惜的就送给他们。每次送人帮助完别人之后，都能看到母亲脸上无比的高兴。所以小时候他对母亲的做法是非常生气的，完全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自己家里都特别少，特别需要的，甚至他自己都特别喜欢的东西，只要他看到别人更需要，他一定毫不犹豫地分享给别人，宁可自己不吃不用，也会去帮助别人。他一直认为母亲是真的傻，直到后来自己长大了，离开了那个小山村了，去外地远方工作之后，他才明白啊，母亲从小一直这么做的这一切到底换来了什么。 原来在小张2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就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父母年纪大了，自己离家也远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一次。虽然自己去了大城市，但父母还在农村，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小张最担心的就是身在老家的父母。但是让小张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的生活各方面呢，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在身边而变乱变糟，也没变差，甚至比小张在家的时候还要好。原来呀，那些年隔壁邻居孙大爷家的三个孩子也都开始工作了，而且离家也不远，孙大爷家的生活也随之改善的越来越好了。每次孙大爷家的孩子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啊，都会给自己的父母也买上一份礼物，什么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反正只要是给自己父母买的，也会给小张的父母带一份。知道小张距离远，工作原因不能总回来，就顺便帮忙照顾一下。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小张家无论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全村人都主动过来帮忙，这让远离老家的小张感到无比的欣慰。到后来一直到了2017年，小张的母亲呢因病突然过世了，从那以后家里就只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如果说当年母亲在的时候，小张对家里的挂念呢还会少一点，毕竟那个时候老两口要是有个事儿啊，还互相能有个照应。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有母亲在，母亲的为人处事啊，左右邻居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家里要有个什么事儿啊，大家冲着母亲的面子都会出来帮忙。但是后来母亲不在了，家里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而且父亲还不善言谈，性格孤僻倔强，所以小张就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呀没人照顾，周围邻居关系再处不好，那在村里会很难生活，更怕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要受委屈。那小张在上海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压力也很大啊，也曾经想过说把父亲呢接到上海身边去，可是自己的经济能力呢还是承受不了，所以那段时间啊，他心里的负担压力就很大。结果有一次啊，他回老家看父亲的时候，看到了令他感动的一幕。原来父亲呢，在一次上山砍柴火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左脚砍伤了，走路都困难。老父亲怕小张担心，当时就没有告诉他。可是小张回到家以后呢，见到了邻居的刘大娘还有张大爷他们啊，都在父亲家里给父亲做的饭菜，帮父亲换药。大冬天外面很冷啊，屋里火炕烧得热热乎乎的，都是邻居们的帮忙，给父亲照顾得非常好。大家见到小张之后都说，你放心工作吧，你母亲不在了，就剩下你父亲自己了啊，我们左右邻居更要帮忙照顾你父亲，肯定不能让他遭罪的。你母亲活着的那些年，在以前最困难的年代，家里不管有啥都会毫不心疼的送给我们，帮助我们做一口好吃的都要分我们一份儿，这些好我们永远不能忘。他虽然不在了，但是你老父亲我们更要好好的照顾帮助他，这是应该的。小张听完邻居们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小张跟我说，当时他父亲还感慨，以前你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家里穷，你母亲做的事儿我们都不理解，都很生气， 但是现在自己老了，才真正明白，你母亲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自己今天能得到邻居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那都是托了你母亲的福啊。是你母亲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今天他们对我的照顾。以后你就放心工作吧，我就住在这儿，有周围邻居的帮忙照顾，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当时听完小张说完他父母的故事，我就想到了什么是舍与得。我们总说舍得舍得，一定是舍在前，得在后。舍并不代表弃，弃是什么呀？弃是扔掉。但是舍是什么呢？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最需要的东西。当我看到别人也需要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分享给别人，而且从来没想过对方会怎样的报答回报。这就是舍从心起，从心出发，这是一种大爱呀。这种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就像小张母亲一样，在当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能把自己有的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享给邻居。当时他是希望得到以后别人怎么回报他吗？一定不是。这是刻在小张母亲骨子里的大爱大善。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说孩子大了以后啊会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老了以后会怎么样。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但却很朴实很善良。也许他就想着自己家能吃上一顿好吃的很香，但是别人家可能都吃不到，所以他才会把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分享给邻居。这一切都是源于刻在他骨子里，刻在他心里的那份爱和善良。会活的人，或者是取得成功的人，都懂得两个字，那就是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当你握紧拳头，手中什么也没有，你松开食指，却能拥有整个世界。在这个世上，得与失是平衡的，得中有失，失中有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我们人就是这样，有时候越是舍不得，越是放不下，到最后越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生活中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把很多东西看得很重，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就不能再轻易的送出去，也绝不能和大家分享。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质，都从来不肯施舍出去，只想着自己独享。大家看吧，越是这种人，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清散出去，自己什么也没留住。所以喜儿，我总跟大家说，我们的一辈子就是一个圆儿，虽然每个人的圆儿有大有小，但也一定是有边界的，空间也一定是有限的。如果一味的往里面装东西，不懂得往外舍东西，最后这个圆儿一定会撑出棱角，出格越界冒亮了。就像水缸装水，水满则溢，就会淹了整个屋子。我们想要自己的人生圆满呢，就要学会舍与得的平衡。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拿出来一些，要分享给别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们人生的圆圈里装进更多更好的东西。 经书里面说，舍一者得万包。我们的命运就和农民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在地里播种什么，到了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我们想得到好的命运，就要用心耕耘自己的福田，舍得播下善业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得到无善的果报。舍得付出奉献的人，上天都看在眼里，这一切都会被记在因果簿里。这就是喜儿之前经常说的，种善因结善缘，得善果，最后上天一定会给你降下福气和福报，小舍会有小得，同样大舍便会有大得。即使你现在舍了很多，但是并没有看见福报呢，那就说明啊，你得果报的时辰还没到。你不必担心，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得到的会比你付出的更多。人在做，天在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福报一定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上天不会亏待舍得付出的人的。就像在我们乐善基金啊，有一位姓陈的大哥，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了啊，他比我大四岁，现在也是我们乐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每年呢为我们乐善基金捐善款上百万，也是最早一批加入乐善基金会的会员。在06年啊，我刚刚成立乐善基金不久的时候，陈大哥就通过朋友找到了我，说是要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做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加入，能为我们乐善基金捐款捐物，那喜儿我当然是鼓掌欢迎了。可当我问到陈大哥为什么要加入到我们的时候，陈大哥呢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陈大哥说自己6岁丧父，9岁丧母，自己也算是个孤儿了。父母双亡以后啊，其他的两个大伯啊，还有两个姑姑，那都是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也无心看管照顾。陈大哥当时跟我说，自打他记事儿起，就没见过爷爷奶奶的样子。所以当时不到10岁的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就是他的二叔，因为他知道二叔从小就喜欢他，对他也很好。结果二叔呢，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看到自己的哥哥嫂子意外离世了，剩下这个孩子没人管，太可怜了，就决心要收留下这个孩子。但是啊，婶子却是很有意见的，因为在当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过得不容易啊。本身二叔家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再加上又收留了自己，又多了一张嘴吃饭，还要供他读书，生活就更困难了。自从陈大哥住进二叔家，就会经常看到二叔和婶子因为他的事儿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打架。二叔坚决是要一直供他养大长大，二婶呢始终意见很大，对他也是冷嘲热讽的，遭受了婶子的各种白眼。所以陈大哥在二叔家住了半年之后呢，又是因为陈大哥学费的问题，二叔和婶子就打起来了。二叔把婶子打了，而且呢是说要跟婶子离婚。当时才10来岁的陈大哥什么都明白，一切都是因为他导致二叔家庭不和。所以那天晚上啊， 他趁着二叔家里人都睡着了，自己就偷偷跑出去了。他不想再继续留在二叔家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到底去哪儿啊？哪里才是他的家呀？就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结果被同村的村民于大爷遇见了，给带回了家里。了解具体情况之后，第二天于大爷就带着陈大哥在村里挨家挨户的走，说这个孩子啊命太苦了，还这么小就没人管了。他们老陈家老人在的时候啊，在咱们村没少帮助大家伙儿，如今这孩子落了这个下场啊，咱们也不能不管呢。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咱们大家伙儿就共同养这个孩子吧，供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家呢少吃一口少花一点，怎么也就把这孩子供出来养大了。结果啊得到了村里人的一致同意。就这样，陈大哥从十多岁起啊，就相当于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了，在村里啊是挨家轮着住轮着吃，学费花钱大家凑。陈大哥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就更懂事儿了，学习是非常的刻苦，最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进，在全村人的帮助下，陈大哥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因为在学校期间，陈大哥各方面的成绩都非常优秀，所以毕业之后很多的大企业相关单位都向陈大哥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能高薪聘请陈大哥，给他各种优越的条件。但是这一切呢都被陈大哥婉拒了。他学有所成之后，怀揣着抱负理想，又一次的回到了那个他曾经走出来的小农村，做起了农民。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但是陈大哥心里什么都清楚，他为什么要回到他出生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并不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普通的农民，陈大哥脑子里可是装满了满满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他要回报家乡，要带领乡亲们致富脱贫，要给养他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报恩。所以在回到家乡之后，陈大哥开始带领村里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学识搞起了咖啡的种植，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很快就让当地农村的收入明显的提高了。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越来越大，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老百姓的腰包也都是越来越鼓了。宽敞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楼房屋舍，村民们感觉这一切的变化就像在梦境中一样，都是他们当初共同抚养的这个孩子陈黎明给实现的。在2000年的时候，云南保山地区新寨村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更是最大的咖啡种植和咖啡生产基地。这一切都是在陈大哥的带领下，让那个以前贫困穷苦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陈大哥也因此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企业家，慈善家，村民眼中发家致富的带路人，还曾经多次上过电视、央视以及各大媒体的专访。大山里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学有所成之后，用他的一生回馈给了这座大山里的人民。如今已经年近花甲的陈大哥总说，现在的自己啊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的村子， 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母亲都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村民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更是没见过陈大哥本人长什么样，但只要在当地问起陈大哥的事迹故事，所有人甚至是孩子都能张口就来。这就是得人恩果千年计啊。村民在极度贫困的特殊年代节衣缩食供养陈大哥，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大舍大善。而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全村几代人的幸福。就像我们芳华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家人，他们懂得分享，更懂得取舍，愿意互相帮助，把自己有的愿意拿出来分享给身边其他更需要的人，施舍帮助别人，不一定非要马上得到什么回报，而是我们这颗善良有爱的心，始终本着不求回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善行善举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以另外一种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奶奶曾经无数次和我说过，舍从心起，得从意来。舍是放弃，也是给予，也是成全。就像我总说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得到又不断的失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舍与不断的得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舍不得的人和事儿。我们会舍不得父母的老去和离开，舍不得孩子在身边的陪伴，舍不得朋友的聚散，也会舍不得手里的名利得失。就像我们越舍不得时间，时间却变得越快，越舍不得给予和放弃，越是把握不住很快的流失。因为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一个化缘修缘的过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圆圈就这么大，它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装下全世界都永远的属于你。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化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修正自己，把自己的缘化圆化满，不出格不越界，懂得取舍，我们的缘才会越来越圆润，也会越来越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情，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装的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懂得拿出来一部分，施舍奉献出去，就会收获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要想越来越圆满，圆满而不外溢，就要在不停收获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学会舍弃。这种舍可以是小舍，是赠与，是放弃，更可以是大舍，是大善，更是成全。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只有心存善念，懂得舍得，学会舍得，我们才会活得轻松，生活才会快乐。所以我们学会静心修缘吧，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心中想着自己理想当中的圆圈的样子， 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画圆儿。手随心动，圆随心动，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自然。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以前你所舍不得、放不下的那些东西，在你不断画圆修圆的过程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之前所有的烦恼不快、内心的痛苦，也都会随着在你不断画圆的过程中慢慢的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充满你心中圆圈里的是快乐，是满足，更是幸福。种无量善因，结无量善缘，才能修得无量真实圆满的善果。把善根福德都化到你的圆圈里，同时又能舍掉贪念，舍掉贪嗔痴三毒，才能真正的得到舍妄归真、因果不空、一生圆满的境界。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无论做什么事儿，我们都要心存善念，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施恩不图回报，受恩者懂得感恩，这才是大舍的意义，这才是最大的成全，也是人生最大的圆满。大家一定记着，你对待别人的样子，就是命运对待你的样子。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